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这
个问案是跟今天的信息有关的，因为中国人很喜欢平安，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贴一些春联在门口上面，其中一样就是出入平安。这个安，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那我们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每一年到这个时间，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听到，常常在崇拜、在聚会里面有讲一句话，是引用《路加福音》里面天使报佳音的时候讲的。这句话是说什么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怎么样？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基督教信仰里面也是讲平安的。这一点跟中国人的追求是非常的一致。安是什么回事呢？前一阵子我稍微查了一下，这个中国人造字啊，是有一些学问的。中国人造字的时候，他们有一种造字的办法，是用图画来表达抽象的观念，用实在的图画来表达抽象的观念。平安这个安这个字就是这样子，因为安我们说宝盖头，对不对？那其实宝盖头这个头不是宝盖，它是一个房子，在象形文字的时候是像一个帐篷一样。安的里面是一个女，换句话说，在古代造字的时候，中国人的观念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女人寄坐在一个房子里面，那个女那个字是有点是半跪着坐，因为古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有椅子，他们是稍微是半跪这样坐着。只要家里面，只要房子里面有一个女人寄坐在里面，这就是一种稳妥的状态。也许他们那个时候讲的是一个娶妻的光景，也许有的人说，哎，这个大概那个时候是这个女权，就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家里面有一个家主掌权的人，女的，在家里面一切都稳妥。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安。安跟稳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安稳，安稳。没有稳就没有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罗马书5:1-11，我盼望跟各位指出一个重点。保罗在这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串着这十一节的经文。这个观念是从平安里面所得出来的快乐。各位请听，罗马书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保罗写这个相合的时候，他的观念是一个犹太人的观念，这个观念用犹太人的希伯来话讲出来就是 shalom。 我们借着因信称义，我们主耶稣基督与上帝有一个 shalom 的关系，与创造我们的造物主有一个平安的关系。我们要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所以保罗在前两节经文很清楚地指出来，当我们因为信心借着耶稣基督的关系跟造物主建立起 shalom 平安的关系，这个关系带来的稳妥，使得我们能够欢欢喜喜，使得我们能够有快乐。而且第三节说，这种快乐牢固到一个地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头三节经文欢欢喜喜就出现两次，到最后呢11，他说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 shalom 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喜乐，是一种在基督里面得着平安所带来的喜乐，而这种喜乐是稳固的，是不能被夺去的。我们假如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因为耶稣的关系得以与上帝有这种平安的关系， 那种关系的稳固到一个地步，使得我们欢欢喜喜，不能被夺去。这个是我们信仰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践出来。神学家用一句话来讲这种光景，叫做我们救恩的确据。可是当我们用神学的话说这是救恩的确据，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理论。可是保罗在这里，保罗在第五章里面一开始所讲的，这不是一个理论。他说我们救恩的确据建立在什么上面呢？建立在因为信跟耶稣基督经营的关系而与上帝进入一种平安的关系，与上帝有平安，甚至得着上帝的平安。这种平安牢固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欢欢喜喜，不但欢欢喜喜，甚至在患难中都欢欢喜喜。我们今天在倒数进入圣诞节这个降临期，刚才读经的弟兄姊妹为我们读了这个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是天使临到玛利亚跟他报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一种平安。玛利亚面对这个信息的时候，她心里面不容易有平安了，未婚怀孕，当时周围人怎么看？可是他因为对神的信靠，他进入到一种平安，而这种平安成就了神极大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十一节的经文，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一个圣诞节里面普世欢腾的一个节日，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喜乐从何而来？这个喜乐能不能被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所遭遇的事情夺去？还是我们的喜乐是稳固的，是有盼望的？让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主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把我们自己全人带到主的面前，谢谢你2000多年前离弃高天的宝座，取了人的样子，诞生在马槽一个不起眼肮脏的地方，没有照顾，没有医疗，没有助产室，没有产房，为我们来到这个黑暗冰冷的世界，为的就是要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年2019年的圣诞节，不会被购物商场里面那些气氛、网上的购物、圣诞礼物、聚餐各样事情夺去我们的心思意念，而借着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思想我们的喜乐跟平安从何而来，我们的喜乐跟平安能不能被病痛、被失业、被人际关系的冲突、被争闹夺去。愿主怜悯我们，愿主用你的光来照我们，领我们进入到真正的平安，牢不可夺的平安，就像保罗这里说的，甚至在患难中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平安。求主在这个圣诞季里面更新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仰望，侍奉耶稣基督的名。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开始一个题目，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前面1到4章里面，他基本上面在第一章里面把福音在16、17节里面讲出来，讲完以后呢，他话锋一转，就讲到世界的人，无论你是外邦人或犹太人，你都有需要，你都在一种亏缺神荣耀的光景里面，你都活在一种罪的光景里面，你没有办法自救，必须要靠这一个福音才能够有盼望。然后当他在这样讲下去的时候，在第五章他就开始，其实5章到8章是一个单元，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个福音为我们所能够带来的平安，为我们所带来的一种稳固。 因为我们人生里面有风浪，人生里面有变幻，那我们的信仰如何帮助我们在风浪在变幻中仍然能够立得稳，仍然能够成为我们能够依靠的呢？保罗在第五到第八章里面就讲这个，绕着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救恩的确据，这个确据为我们带来平安，为我们带来喜乐，为我们带来快乐。而在五到第八章里面，他就指出威胁到这种基督徒平安跟快乐里面几样事情。第一个，耶稣跟亚当的关系，亚当把罪带进来，那我们这个罪的问题怎么解决？第二个，第六到第七章里面讲到罪跟律法的关系，到底这个为我们打扰我们信徒的生活呢，还是会为我们带来平安？到最后第八章，他就讲到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心里面来带出这种平安，落实这种确据。所以我们知道平安跟稳妥不能分开，什么时候没有把握，什么时候没有稳妥，什么时候就没有平安，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假如是喜欢投资，你打开电脑看今天这个道琼斯的指数，你投资的股票那个公司，你假如对它没有把握，你就不会去投，你要投的是有把握。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太很有把握，投进去心里面还是很担忧，所以天天就打开电脑，或者说你的 手表智能手表告诉你这个指数是什么，上上落落，你的心就上上落落。为什么心会上上落落？因为没有把握。所以平安跟把握跟稳妥是不能分的，什么时候没有把握，什么时候就没有平安。所以基督徒信仰的确据是我们平安的来源，是不能分开的。假如你信心没有确据，信仰没有确据，你就不会有平安。所以光是这一点就帮助我们去反省我们平常的生活了。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有很多担忧的事情，有很多忧虑，这些忧虑就是没有把握，这些忧虑就是没有稳妥，都在威胁我们信仰。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信仰的根基建立在什么地方上面。今天听说在美国的大学，20%以上的大学生，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面对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什么？他们有恐慌症。我所讲的是不只说担心而已，是一种需要看医生吃药 的情况， Anxiety Disorder， 恐慌症。美国的大学生20%有这个问题，而且还有很多是不承认的。这是我们今天社会里面所面对的稳妥把握所带来的平安，是我们很缺乏的，是我们非常的缺乏。所以保罗在这里2000年前他写这封信给罗马的信徒，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因为那个是罗马帝国的核心所在，首都所在，里面的信徒所面对因信仰而带来外来的压力是与日俱增，越来越厉害的。而保罗在这里给他们所带来的是这样一个信仰上面的提醒跟教导，平安跟稳妥是不能分的。一旦有了平安，有了稳妥，我们就会有喜乐，而这个就是基督徒喜乐的来源。这是为什么在这里前面两节经文第二节跟第三节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最后11节以上帝以神为乐，这个乐是我们所追求。而当我们追求的快乐不是建立在神所给我们的教导跟真理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有不能被夺去的喜乐。这种安妥稳妥在保罗以前的先知有讲过，我引用一段经文，这保罗也常常在罗马书里面引用的先知就是以赛亚。 以赛亚书32:17-18，在这里以赛亚写的时候，这32:17-18是写给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什么光景呢？面对外国势力的威胁，这个外国势力的威胁不止干预他们内政啊，而且军兵临到城下，他们面对的是战争，面对是威胁。而在这里神给他的子民有这样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说公义的效果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安稳，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所以在这里以赛亚很早就讲说，这种属神子民的平安稳妥跟一样事情分不开，就是公义。什么是公义？公义就是当我们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与他建立对的关系，正常的关系，正确的关系，这就叫公义。当有了这个关系，我们就能够有平安。这个公义就是建立在与神对的正确的关系上面，这个也是关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因信称义，借着信心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公义。这个公义不是我们的道德能力做到，而是因为信靠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付清了罪的代价，所以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跟神 shalom， 跟神有平安，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对的关系，我们就有稳妥，有安稳。所以以赛亚书32:17-18很早几百年前，保罗以前的几百年先知已经指出这个平安稳妥的来源跟公义是分不开，而这个公义就是跟圣洁的神建立对的关系。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完全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我们同胞他去庙宇里面去拜拜，他们也是求平安，对不对？他们也是求平安，可是他们跟神明求平安的关系是什么呢？你抓抓我的背，我也抓抓你的背，我给你香油钱奉献这些东西，所以你能够给我平安，保守我买彩券能够中。这个是建立在人跟神明的互惠关系上面，说的穿一点是互相利用。可是基督教信仰跟中国人的信仰之所以差别是在哪里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互惠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建立在圣洁的原则上，不是互惠的原则。神是圣洁的，属神的人也要跟他一样圣洁，这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最基本的原则。可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不能够像神一样圣洁，不犯罪。不要说我做错事，或者说有人，中国人最不喜欢讲罪了，我连交通罚单都没收过，你说我什么罪人？这是我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他常说的，他虽然不开车，就我从来没有犯过法，也没有给抓到牢里面去，你为什么说我是罪人？我一生那么努力。可是各位，基督教信仰所讲的这个罪远不止于此，包括什么呢？我所想的，我心思意念里面不合神心意，我虽然没有做出来，我已经犯了罪了。而且圣经讲的更严格，你该做的没有做，这是你的罪。该行善而不行善，该对人好而不对人好，我该对我太太讲一句鼓励的话，我没有讲， 我没有说骂他的话，已经很好了，天下太平了。可是圣经是什么？你连赞美他鼓励他的话都不讲，该讲的不讲，这是你的罪。这样子我们如何能够在圣洁的原则上跟神建立关系？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没有平安。所以假如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忘记了这个，我们也不会有平安。 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回到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他的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一生里面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该做而没有做的，他全部为我付了这个代价，所以我能够跟这位圣洁的造物主建立对的、正常的关系。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会从神那边得到平安。这个也是以赛亚书在旧约里面已经先宣告讲出来的，公义，公义的效果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他的子民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而在新约，我们属新约的信徒，我们就知道这个公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做了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得着这种不能被夺去的平安。有了平安，我们才会有喜乐，没有平安也不会有喜乐。可是保罗今天在这里讲这个喜乐却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什么呢？他从第三节就开始进入这个，他里面所讲的喜乐，欢欢喜喜，不是一种肤浅的。肤浅的欢欢喜喜是什么呢？我今天工作顺利，我得到这个升迁的机会，我回家很高兴，这种是肤浅的。为什么？假如这个升迁不轮到你，那你这个欢欢喜喜就不见了。我们的欢喜常常是建立在一些会变的事情上面。我们家每年圣诞节互相都送礼物，然后送礼物的时候最高兴是拆礼物那一刻，对不对？拆了礼物之后呢，我就观察到这个经济原则、经济学原则。拆完礼物看了第一眼就哇，好高兴，从那天开始喜乐慢慢递减，因为新的东西慢慢变旧了，不再新鲜了。而且有甚者，今年拿到呢就开始想明年是什么，那明年那个跟去年比不上呢，这个喜乐又大打折扣。所以我们的喜乐常常是跟着外面的条件跟环境来跑的。可是保罗在这里却讲的不一样，他说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几节经文怎么看呢？我举个例，这个例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瑟，在旧约创世纪里面最后一个出场的主要人物就是约瑟。约瑟是一个天之骄子，他是父母的最小的儿子，万千宠爱集一身，哥哥们得的东西比不上他，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外衣外套，都是在沃尔玛买的。然后约瑟那件呢，哦，这个 Under Armour 或者说什么名牌的，特别不一样，所以他从小就是被宠爱的，哥哥们就嫉妒了，所以他哥哥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个我们要想办法教训教训他。可是他们的计很毒啊，就把他卖给外邦人当奴隶。所以我们熟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他就被卖到外面去了。所以一去，哦，这个人生从天之骄子、父母的宠爱变成什么呢？阶下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仍然敬畏上帝，按照上帝的原则来做事。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被他的祖母勾引，他说我不能做这个得罪神的事情，不肯。这个祖母也诬告他，说他想强暴我，所以就马上给关到监里面去。然后在监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九正有善长，两个人也被关了，对不对？然后约瑟用上帝给他恩赐替他们解梦， 解了梦以后，一个两个人的结局都按着他所解的梦一样出来的。可是这个得了高位的却忘记了月色，他又多坐了一点时间牢。照这样说啊，你把自己带到月色的人生里面，我想我们呢，我不知道你，我一定有很多抱怨。我一定开始写一本书，就这个狱中冤狱的冤狱浮沉录，就把很多的这个东西就写出来了。可月色呢，在创世纪的记载里面并没有太多讲他心里面的感受，可是我们从他仅有几句很少的对话里面，我们就知道他到底心里面想什么。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就是在创世纪五十章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你知道他因为后来被提升，慢慢就变成埃及的宰相，变成宰相以后，原本家乡那边有饥荒，他的兄弟到埃及求粮食，他就不跟他们上任，给他们出难题，后来还是把他们接去了，重聚，安居下来。巴巴年迈过世了，巴巴死了以后，他这群兄弟就怕了。你可以想象吗？假如你是出卖过你的兄弟的，今天你兄弟好像不计前嫌，把你跟老父接到家里面来享过享福的日子，突然有一天父亲过世了，你是其中一个，你一定会心里面毛毛的。为什么？爸爸在还看爸爸的情面，现在爸爸不在，他会不会说还算旧账？所以这群兄弟怕了，然后他们就不敢去找约瑟，差一个人去求约瑟，求你啊，看着父亲的脸，不要恶待我们。约瑟听到这个求情，在他的王宫里面就大哭。他一哭啊，这群兄弟就更怕了，这什么回事？就赶快全部跑到他面前，俯伏在面前求他。结果约瑟怎么讲？这句话我们就看得出来。他说：“你们原意是要害我，可是上帝的意思是要拯救，好让我们有活路。”这是创世纪五十章里面所讲，短短这句话，我们就看得出来约瑟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保罗在这里，我猜啊，这不是有解经根据，我猜他在写的时候一定想到列祖，想到在旧约里面许多的人，也包括约瑟。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原文是品格，产生一种品格，这种品格产生出一种盼望，而这个盼望不叫我们羞愧，因为就像约瑟、像列祖的经历一样，神不忘记他的应许，神不忘记那些他所爱的人，神不忘记那些跟他建立起正确关系的人。称义，而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受苦中，保罗说也是欢欢喜喜的，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喜乐，欢欢喜喜。各位，我们都羡慕这种喜乐，不能被环境，不能被别人的恶意，不能被身体的病痛，生活不顺利，不公平，不公义来夺去。这种是有把握的喜乐，这种是有确据救恩所带来的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基督徒的喜乐牢固到一个地步，连患难都不能夺去，甚至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我们可以引以为傲，夸口，引以为傲，夸口。 一个不锻炼的人，他的肌肉跟骨骼不会强健。而神往往借着这些苦难，苦难不是来自于神。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要记得清楚一个，苦难，这恶人做的事情，加在我们身上，不是来自上帝。可是上帝的能力跟美善可以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不邪恶、不犯罪的使用罪跟恶加诸他子民生命上面的事情，来成就他美善的心意。我再讲一次，我再重复一次，上帝的伟大能力跟美善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不犯罪的使用罪的恶，在他子民身上成就美善的心意。假如你听还不太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文士长老祭司长杀害，谋杀他，政治阴谋，恶，所有存心都是恶。可是上帝却大跟善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用这些恶，而上帝并不犯罪，让他爱子承受这些恶的后恶的攻击跟后果跟杀害，而成就上帝美善救赎的心意。所以在旧约圣经，我们看见很多，包括像刚刚所讲的约瑟，为什么常常解经家说他们是基督的预表？你们原意是害我，可是神却是救他哥哥们的罪没有被抹杀掉，他们仍然要为他们的罪负责，可是神却可以不犯罪的用他们所犯的罪成就救赎美善的心意。各位，假如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如此，请问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会稍微欢喜一点？我们喜乐是否会增加一点？保罗在这里不单只是这样子讲到这个欢欢喜喜到一个地步，牢固到一个地步，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他甚至在第六到第十一节里面，他进一步来讲，我们之所以欢欢喜喜，知道这种欢喜是牢固，是不能被夺去的，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怎么讲呢？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他进一步在说明这个为罪人死怎么回事。第七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上我们显明了。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想，深入在想这几句话，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呢？保罗在这里说，在人类历史里面，为义人死，义人是什么？我们敬佩的人，我们尊敬的人，我们会常常听到，你在历史上面读到这一些历史人物抛头脑洒热血，然后有的人为了这个来牺牲自己来保他，最有名像岳飞的故事，对不对？这十二道金牌下来，这些要秦桧要就借着皇帝的手来杀他，可有很多他的下面的人要保他，为此舍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跟我们在读历史里面经历一样，有的很有名的人，我们很佩服的人，看到这些有人为他死，我们看到你会不会？我这个是比较远古的时候，我不太会。可是他进一步在说呢，也有一些情形呢，为人人死。为人人死什么？我们把它翻成今天的话，为好人死。一些好的人，一些我们爱的人，有时候我们看见了父母为孩子牺牲，孩子为父母牺牲，很感人的故事。他保罗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可是保罗不停在这里，他进一步说，基督爱我们到什么地步，神在基督里爱你跟爱我到什么地步，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上我们显明了。各位，你们读过水浒传？水浒传里面有很多好汉，对不对？上梁山去了，那其中一个好汉叫林冲。林冲有一句话 一定听过了。我这一腔热血是卖给什么？没有看过。我这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你能够了解吗？我这个人有很大的抱负，我甚至可以牺牲我自己，只要你赏识我，我就为你死。我这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用这句话放在保罗这里，保罗看完水浒传可能这样写啊，那你不能说我乱讲解经啊，我只是把它弄得比较生动给你看。基督这趟热血连不识货的都买给你，基督对我们的爱，这一腔热血连你不识货的时候他都愿意给你。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说明你们就明白了。我从小在基督教的学校长大，我在香港长大，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都在香港读，读完就去台湾读大学。那我那个学校呢是基督教学校，我在那个学校里面有12年信仰的熏陶，熏陶了12年还不信，而且不单止不信还很悖逆。为什么呢？我到慢慢懂事了，就想为什么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我都要上圣经课，而且教圣经的老师啊都是不苟言笑，言笑不苟言笑，对不起，所以你知道我是香港长大的，而且叫我们板凳坐三分之一，腰板挺直，背圣经，而且说每个人，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四五十年去学校书局买一本圣经，我们小学生买书通常是买什么漫画书啊什么的，买一本，哇，那么厚，而且一打开字密密麻麻的，哇，昏了。每个礼拜要考经文背经，还要上课听圣经故事，那一两两年就听够了嘛，对不对？12年这样一直重复，很不甘心。我想这个学校里面教我们数学啊、英文啊、国文都教得很好，就是圣经这个不懂，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这个？所以你知道香港那个时候的学生，我们到中学5年级毕业，全整个城市的学生都要考一个我们叫做会考，这个会考是大检验了，就是说所有的学生你就去报考，我们考出来的成绩决定第一你能不能进大学，第二假如不能进大学，你这个成绩决定你将来找工作好不好，有点像台湾的联考，或者说我不知道国内叫什么高考这个什么之类，就决定你前途了，就那一下就决定了。最少报5科，最多报9科，我报了8科。后来想想看，12年读圣经，这个是我报复的机会，第9科报圣经。在我们坐中间的这个张志兴牧师坐在中间，他是我们学校曾经做过我们学校的校牧的，这个虽然我那个时候他在的时候我还不在那个学校，不过我想他能够体会到这个感觉。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个中学的会考出来成绩，我们叫 ABCD， 这样像英国那种，你最好拿到 A 是优嘛，拿不到 A 最少拿个 B， 拿不到 B 至少拿个 C， 都是有名次的，从 D 开始都不太像话了，然后 E 是仅仅及格， F 就不及格。你猜猜我圣经考什么？我考 G， 我考那个 G， 我回去学校拿成绩单的时候，那个校牧啊，今天这位校牧还住在德州，他把那个给我的时候，他脸是长的，他说：“张忠培，你破了学校90年的记录。”我那时候给他一个大笑容，12年坐在圣经课上，所有的怨气在那一刻发出来，全部疏解出来。各位，你现在看到我站在这里是一个牧师，你能不能体会，当我对上帝的爱完全不识货的时候，当我践踏基督的爱的时候，当我鄙视上帝的时候，耶稣为我的罪死了。 今天你可以说啊，上帝当年看到你的潜能。各位，你假如这样看，你的神学有点问题啊。为什么呢？上帝不是看到我的潜能，上帝是看到我不堪，把我从那边救出来，而且慢慢重新再造我。因为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没有潜能，是神重新在我里面再造。当我不是货的时候，当我见达基督的爱的时候，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样的爱，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这个世界夺得去吗？假如这样的爱这个世界不能夺去，那从这个爱所生出来的把握跟平安跟喜乐，就没有任何一股势力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把它夺去。圣诞节普世欢腾 Joy to the world， 我们常常唱这诗歌，耳熟能详。可这个 joy， 这种喜乐，各位，这个根源就在当我们还不识货的时候，当我们用中国人比较更俗一点的话叫上帝用个热脸贴我们什么，我最好不要讲出来，免得在台上面用词不当，可是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在那种光景，他仍然为我们上十字架，牺牲他自己。没有，宇宙上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夺去这个爱。既然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夺出这种爱，就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夺出从这个爱里面所来的稳固平安跟喜乐。所以保罗继续在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既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得到这种 shalom 平安，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他连这个那么难的事情，那么困难的事情都已经为我们做了，那还有什么他不为我们做呢？所以我们借着耶稣的复活，活着的基督，死的基督把我们挽回，活着的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使得我们能够转向他，能够过活一个以他为乐享受他的生活。不但如此，第十一节说，我们记着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你跟我被造的一个目的不是服侍上帝，是要以上帝为乐，是要享受上帝。而这个享受的关系就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还不识货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牺牲，爱我们。所以我们的喜乐稳固到一个地步，在患难中我们仍然能够欢欢喜喜。我们喜乐的稳固，因为是建立在神对我们爱到这么彻底那么大的地步。我对神爱的经历不止在那个地方，也包括你们中间也听过我的见证，我挣扎全职侍奉五年，而这五年的挣扎，在这个挣扎中间，喜乐跟平安真的是慢慢减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抓着自己，我这个抓着自己不放，不是说主啊我爱世界，我爱这些东西，我爱工作，不是，我抓着自己是什么？我觉得自己不堪，我自己不配，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怎么能够做牧师呢？我话讲不清楚，讲话常常漏嘴有口音，我怎么能够讲到呢？神借着我的太太跟我说，如果你挣扎那么厉害，我仍然爱你，尊重你， 做你的太太。基督借着他的口跟我讲，你怎么看自己？我不在乎，我爱你。我再一次经历到这种不能被夺去的爱所带来的生命，再一次被更新，再一次被改变，喜乐又再起来，不能被夺去，因为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你们也听到我们明年侍奉的跑道会更换，是一个未知。有人说，哦，去神学院当院牧是退休的准备，其实我们是进入一个未知。假如在神学院里面待过，你知道神学院里面的事情没那么简单，所靠的也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当我们还不识货的时候，他就为我死；当我还不喜欢他，还顶撞他的时候，他就为我死。这样的爱不能被夺去，这样的平安跟稳妥不能被任何环境夺去。所以可以坦然，虽然战惊，可是也有点点确据，坦然进入未知。但愿神能够得荣耀。在今年的圣诞节，我为各位祷告，不要让这个圣诞节寻寻常常的过去。你的喜乐在哪里？能够被夺去吗？会随着环境转移吗？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一种爱，带给我们的喜乐、平安跟稳妥是不能被夺去的。在你还不识货的时候，他为你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普世欢腾的基础，这也是保罗说欢欢喜喜。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主来到你面前，今年圣诞节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把基督的爱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救恩的确据，求你让它不再是一个干涉的教义，而是一个活生生影响我们每一天生活每一分每一秒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建立在基督对我们不变的爱。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我求耶稣基督把这个爱放在他们心中，让他们经历到再像我当年一样完全不识货、叛逆、排拒他的时候，他为我死，他要重新再造我。在我们中间属主的儿女，主，我把各位带到主的面前，求基督同样的爱借着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再一次更新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今年的圣诞节经历到不能被夺去的喜乐，而这个喜乐随着日子来增加，不能被患难夺去，不能被困难夺去，甚至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特别把我们中间有病痛的肢体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在爱中医治。可是我们知道你有你的旨意，我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顺服在你旨意面前，而这个顺服却是带着欢喜，因为你爱我们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